要尊贵地的做，
他正穿上人类心机找神机我切死我带着身体从此复活，人人是人上天作，
在哪里
弟兄姊妹们，我们准备进到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那进来进入这个信息前，好，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个人的，好，有一点操练我们的灵 ，Amen。虽然我们都在线上，啊，但我们的灵很重要 ，Amen。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自己啊看着荧幕，我们导读一下？哎，对不起，这个诗歌还需要。好，我们导读一下诗歌的第七节，好吗？这是诗歌本115首。好，我们个人可以在主面前，好，花一两分钟，我们好好导读导读第七节，啊，导读完我们再唱一次115首。哎，哦，主啊，看啊，一人，哎，来，赞美主，赞美主，一人天上坐着，万有之主，在。好，我们再来唱一次诗歌本115首，好吗？请帮我们放一下诗歌本115首。再唱一次。对，从后半六七节，有办法只唱六七节吗？ 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主耶稣，主啊，愿你再开我们的眼，早晨来向我们说话，借着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主让我们都看见这样的异象哦，我们先看见你是那义人，主啊，赞美你是神人的调和，你要把我们做成和你一样，谢谢你来成为人，为要使我们也成为神。主早晨我们继续向你敞开，把你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Amen， 感谢主。好，弟兄姊妹们，我们 Amen， 我们需要加倍的操练我们的灵啊，弟兄姊妹，这个上一堂信息还有两位弟兄坐在前面，这一堂没有啊，我一个人看着镜头。 Amen， 弟兄姊妹，你在镜头前需要你们的阿们扶持啊，你们的扶持会Amen， 我在灵里会感受得到。Amen， 好，我们就要进到这个撒母耳记的生命读经啊，27还有28篇。好，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应该是有纲目的哈。Amen， 我们看一下这个27篇。那其实李弟兄生命读经啊，从24篇到31篇，总共8篇的信息，李弟兄都在讲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4节的上半啊，光是这短短三节的圣经。李弟兄就用了八篇生命读经的信息啊，来向我们揭示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点。那当然我们已经看过了24、25、26篇，我们慢慢的我们会有一种的感觉，哎，觉得我们需要为神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看了有感觉，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盼望为神做点什么。我们可能就像大卫一样啊，得救之后我们就盼望为神做一点的工啊，盼望建造教会啊，盼望我们去传福音、牧养人，盼望能够建造教会。但是神在这里向大卫的说话，其实也是向我们说话。大卫所需要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啊，神在那里就告诉大卫，他不需要大卫为他做什么，反而他需要把他自己建造到大卫的里面。啊，好叫大卫这个，好叫从这个建造里面呢，大卫呢得着一个后裔，得着一个后裔。啊，这个后裔呢要为神建殿。所以这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启示，他直接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可能就是这一段撒下7章12到14节的上半。当然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好像光看篇题好像在重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来深入，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很深入，但是我们总是在主的话上继续往前。27篇啊，我们讲到关于大卫的后裔称为神的儿子的预言啊。那当然其实在25篇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了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就说到这个神成为人，我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啊。那到了25篇讲过一次之后，为什么27篇又在讲呢？啊，我觉得我自己在进入的时候我是蛮宝贝他这边讲到什么，27篇讲到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件事情的预言，25篇在解释这件事情到底在讲什么啊。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到人的后裔要成为神啊。那当然27篇就继续讲这个在旧约里面啊，在撒下7章12到14节上半这一段，它是用预表揭示了一个预言啊。它既然是预言，预言就需要应验啊，所以这篇27篇开始讲啊，这个神的儿子啊，对不起，大卫的后裔称为神的儿子的预言，预言要怎么应验呢？啊，或者应验在谁身上呢？第一个啊，我们去读这个信息生命读经之后，我们会发觉第一个应验在基督身上，第二个要往前，哎妹，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啊，所以这个预言也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是讲预言，所以它就是会有应验的，所以我是很喜乐这边生命读经它讲了很多引用了很多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如何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这个纲目上啊，前言它这边有写这个至终这位人的后裔成了神的儿子，新约中有多处经文证实这点。当然若是我们再加上去，可能这边我写漏了，若是我们加上去基督这位人的后裔成了神的儿子，新约中有多处经文证实这点，我们就会比较懂这篇信息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第一位把这个撒下7章12节这个思想，就是神人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 应用到基督身上的就是主自己。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里，法利赛人啊，对不起，主耶稣问了法利赛人一个宇宙中最大的问题，他说：“关于大卫的后裔，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儿子？”法利赛人回答得出来，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当主继续问啊，这样子大卫在林里怎么还称他为主啊？这里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还有诗篇第八篇的经节。但那在这两篇诗篇里面，大卫都称基督为主啊，所以法利赛人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生的，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他们不认识基督的另一面，关于基督身位的另一面，就是他啊，他神性的那一面。所以这个宇宙中最大的问题，就关乎到基督身位的两面。那这也是成为历代以来啊这个争论的最大的问题。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啊。神在人里被宣告啊，就在讲这位基督啊，这个基督他是第一个神人，他是第一位把神和人这二性调在一起的神人啊。这个因为这个法利赛人不明白，他们就无法回答主的问题。但其实今天不光法利赛人不明白啊，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不太明白啊。当有人试着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完全照着圣经，没有照着真理啊，就可能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啊。我最近在喂养一位弟兄最近重新开始喂养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是我两三年前带得救的，那中间有一段时间空掉了，缺少喂养啊，没有很有点亏欠 Amen， 没有好好喂养他。那在这个没有好好喂养他的这段期间，他接触到了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接触到一些团体啊，他读了一些的书。那写这本书的人啊，他这个曾经是基督徒，但他在这位基督徒呢，他照着他自己的观念啊，照着他的方法，照着他想要得到的解释了圣经之后啊，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基督不是神啊。我就看了他，这刚看了我的小杨，他读了这本书受了这个影响，我里面是啊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难过。阿妹，这个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既然说照着啊，他既然读一读读圣经，读到最后觉得基督不是神啊，这还能不能说他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已经走到了异端啊。所以我最近是觉得这个我们在喂养人的事上啊，我们觉得阿们很重要。哎，们，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些生命读经的信息？我们读读读这些，不光只是为了我们明白一些的道理，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的牧养人要建造教会，就必须用这些高的真理去喂养人啊，需要用这些高峰的真理、高峰的启示来喂养人。不用担心人听不听得懂，但是人需要，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传输到我们的所喂养的人里面啊，好叫他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对这些话慢慢的能有一个正确的经历，好不好？这个，所以我们进入这些生命读经的信息是非常有益处的啊。我们自己要先明白到底圣经中哪些地方啊讲到这个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他成为神的儿子。圣经中又有哪里讲到我们这些人也是啊人的后裔，但要成为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要在生命和信息上成为神。好，愿主祝福我们都好好的进入这些真理里面，好叫我们被这些真理构成啊，能用高峰的真理来喂养人，就这些在喂养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好吧？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纲目哈，这个纲目当然若是看生命读经里面，它其实没有分一二三四五大点啊，但是我自己把它归类了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前面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在讲这个预言啊怎么应验在基督身上。先讲到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儿子，第一终点讲到基督复活升天后仍然是人，有肉身的身体啊。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主复活之后又回到门徒中间啊，回到门徒中间前，多马在那里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在跟其他的门徒发生争执啊，啊，其他门徒看见主耶稣了，但多马第一次没有遇见啊，所以他就说我不相信主复活了。除非我把我的手什么渗入他的钉痕啊，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但主就在那个时候进到门徒中间，带着他的身体，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这是奥秘，我们也不知道。但确实主就向多马说：“ 来把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深入我的钉痕，不要不信，总要信。啊，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后，他仍然是人，并且仍然有肉身的身体。啊，这是根据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那第二重点继续讲到大卫的根和后裔。大卫的根啊，在启示录22章16节啊，这里主自己讲，他是大卫的根，也是大卫的后裔。讲到是根，就说出他是大卫的源头，讲到基督神性的那一面。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以赛亚书11章1节，他说从耶西的墩要发出嫩条，要长出枝子。这就指着基督说，他是从他的人性里面是从耶西的墩所长出的嫩条，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从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应验在基督身上，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首先就应验在了基督身上。啊，到了书信里面，哥罗西书1章15节，保罗继续跟我们强调，哎们，基督他是什么呢？他是哥罗西书1章15节，讲到基督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又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既然他是神的像，就说出他是神；但他又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就说出他也是受造之物。就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亲自有份血肉之体，啊，所以他也是人。基督是神又是人，再来，基督是人子，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在他主面对这个他受死前，要被钉十字架前。面对这个大祭司的查问，啊，这个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但主就回答他，是的，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所以主在这里一再的宣告，在他的执事在他地上的尽职的过程间，或是甚至之后他升天了，借着使徒们在地上继续尽职的期间，他都一再的讲到这个事实，就是基督他是神，但他也是人。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别的灵说他有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Amen。 所以基督最后第五重点告诉我们，基督带着身体复活，啊，他有一个实在的身体能够被人摸着。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撒下7章12到14节上半，这里关于大卫的后裔称为神的儿子的预言，首先应验在基督身上。但是第二大点就继续告诉我们，这个不光应验在基督身上，基督是身体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基督是头，但他也是身体。什么意思？就是基督他不光个人是这个是神啊，他是神成为人，他又把他的人性带复活拔高到神性。同样的，我们作为他的身体，基督也是我们。所以这个预言，人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的这个预言，今天也要应验在我们身上。怎么应验呢？就是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且在教会身体并心灵里是一切的一切。当我们让基督做一切的一切，啊，他所达到的、所完成的、他所是的，就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就是神大能的救恩，不是只是要我们改良自己，不只是要我们做好的行为，不只是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表现，像约伯一样追求个人的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神大能的救恩是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成了包罗万有、浓缩、终极完成、赐生命、包罗万有的灵，现今把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神的一切的琐事供应到我们的里面，啊，好叫我们接触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怎么应用呢？这个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应用。好，第27篇这边讲到应用。第一个，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意象，我们需要看见今天只有基督有地位。我们的意象就是在看见我们一无所事，啊，我们已经被基督废除，基督已经成为我们众人。那我觉得这个特别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是很可以经历的，啊，什么时候最看出我们是不是神人？聚会中我们可能看起来都像神人，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很豪迈的，啊，说基督是一切，啊，基督就是我们。但回到家中，原形毕露，我们遇到一些的事情， 啊，家里的小孩啊，啊，家里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啊，像我最近已过一周啊，我跟学生的弟兄姊妹住，学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啊，已过一周啊，我就听到学生他没有遵守防疫规范，在学校跟一些有这个确诊的人有一些的接触，啊，接触完之后呢，又和一堆朋友出去，没有遵守防疫规范的吃喝玩乐，我就。但是回到弟兄之家之后，也没有跟我交通这件事情，他就不戴口罩，继续过他喜乐的生活。被我某一天问其他事情的时候，问出来这件事情，我当下，妹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怎么没有这么没有顾到跟他同住的弟兄们，啊，就是自己没有做好防疫规范，也没有自主健康管理，就过自己的生活，啊，当下我就不是很喜乐，我就。叫学生离开我的视线，离开我的视线，我要好好的到主面前冷静一下，啊！但是在这个学生离开之后，我就跟主祷告，我就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的生活，觉得主啊，啊，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神人，在聚会中为主说话，啊，在聚会中过教会生活，好像我们都有一点点神的彰显，但在家庭生活中，在我们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面前，常常就暴露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成为神的人。啊，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三重点就继续说，不是调整自己或改良自己，我们只需要从我们的灵里有一点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点的祷告。所以在这段经历发生之后啊，我就到主面前去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就继续去喂养人啊。我就发觉，哎呀，这个自己祷告不来，我就出去看望圣徒，看望久不聚会的圣徒，然后看望就陪他祷告。啊，我这样祷告，我就发觉我又回到灵里了，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我就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段期间疫情期间这么艰难的情形，我们怎么操练啊？怎么操练这个我们人性被拔高到神性？怎么操练活出一个神的生活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喂养人，我们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啊，昨天啊，我们这个大区线上的开展，我就祷告，我就觉得很喜乐，虽然大家都是。线上开展，但是线上开展前那个祷告，就是那个一点点的祷告，我就摸着了神啊！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段期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牧羊，不能放弃我们传福音的生活。好，我们接着进到第28篇。好，28篇可以讲得很快，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这个28篇，其实在啊，我自己去揣摩，我就觉得很喜乐。他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问了一个宇宙中最大的问题啊，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基督。他是神，他怎么能够成为大卫的后裔呢？就需要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撒下7章12节这里的注解啊是非常的好的。他说大卫的后裔实际上就是基督做神的长子。那请听到这位基督，他借着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啊，神的儿子借着构成啊括号建造到大卫家里，就是到大卫的所事里就成了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的后裔怎么神基督神怎么成为大卫的后裔呢？借着他把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同样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能成为神？首先第一步是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当基督建造到我们里面之后，就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好像我们的心成为他的居所，他就在我们里面一直的建造他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神圣的启示，他一直渐进。从亚当亚伯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开始讲到人是好的，但人需要基督的救赎啊。继续往前，人不仅需要救赎，人还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启示，需要享受神，但这个还不够摸到神的心意，到了大卫才启示了神要得着一个建造。当以色列人进到美地开始享受之后呢，他才能够有份于建造。同样今天我们的启示是在哪一个阶段呢？我们所得着的启示不光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我们的得着的启示也不光只是我们要享受神而已，我们所得的启示是高的啊！新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不仅享受神，不只追求基督取得基督，我们还需要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启示了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头11章告诉我们，生命主作为生命应付各种人的需要。当我们这些人享受了神的生命之后，12章就产生了召会生活的小营。到约翰福音14章，主就在那里说，那灵要来 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在神要在我们的里面预备住处。所以他的思想是一贯的，是讲到我们先享受神，到至终要带进神的建造。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经历都应该跟上神圣启示的思想。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新耶路撒冷，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在那里新耶路撒冷就按着他 按着人性说，它是神的帐幕，做神的在地上人间的居所。但按着神性说，它是神的殿，做神所有俗民的居处。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也是一个相互的居所，是一个相互的建造。所以这就是28篇的重点，还非常快。所以今天就讲到我们怎么样，人大卫的后裔怎么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就需要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当神建造到我们里面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继续向主敞开，我们需要一直操练我们的灵，让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在特别在我们的心里建造他自己。这就是一个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好，所以我们怎么经历这件事情呢？经历应用的第一重点讲到，神不只要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他更要建造到我们里面。神渴望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我们不只是追求基督，不只是取得基督，我们更要让他建造到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人性能够成为他的家。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光只是享受基督而已。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已过冬季训练弟兄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关于享受基督以及建造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讲到建筑物这个我家里有一颗枕头是从中条拿回来的有一次中条太换掉枕头，就把它拿回来因为我觉得中条的床非常舒服，比我家的床还舒服，中条枕头很好睡。所以我去中条的时候我很喜欢去中条，我进去我就可以享受那里的床铺，但是我可以享受，但我在那条中条里面我还是自由的，我可以进去又离开，我还不是构成到那个建筑面。但如果今天我是中条里面的一根柱子我就被建造到这个建筑物里面。这就跟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神、得着神、享受神跟建造到神里面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往前，不仅享受神，我们还需要神建造到我们里面，并且把我们建造到神里面。我们怎么经历这件事情呢？我们就需要一直的操练我们的灵，神性与人性的调和。我们怎么经历这个调和，就在于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让基督从那灵扩展到我们的心里，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占有我们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可以经历的我们特别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需要经历神性与人性的调和，我们需要常常在每一个环境中借着操练我们的灵，让神能够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我觉得这真的是该成为我们生活日常生活中常常的经历昨天下午刚好有一段空闲的时间我就去我家附近的公园散步，买了一杯饮料，坐在树下看着路人就开始胡思乱想想一想主就提醒我要向他敞开因为想一想就发现有些想法不是太好，不是太积极的想法会跑进来我们常常生活中就很多这种闲暇的时间就胡思乱想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操练 Amen 我坐在公园里面我就向主呼求我就向主祷告，我发现我越祷告基督就我的很多的思想就不见，我一些很多不是太消极不是太积极的想法就不见。为什么？因为我就在那个时候享受基督安家在我的心里，我就享受主把他自己建造到我的里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图，经历应用的最后一个，他说这是我们的地图，我们知道神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需要照着这个启示，照着这个目标往前愿主得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多的向神敞开，更多的操练我们的灵叫基督建造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建造到神的里面。阿们。
感谢主，阿们。感谢主，我们早晨的聚集就是让基督有机会更多的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宝贝每一次有能够有机会 来接受他的分赐，接受他啊，把更多的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好，那这边有一个有一点的报告啊，下一周呢，我们会有国商节特会的线上的聚会啊，那有导言备讲的聚集啊，每一天啊有两篇，每篇各半个小时啊，也有这个线上的这个信息的收看。阿妹，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不仅我们能够有份，也能够邀约我们在小区里的排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上线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传输愿主更多的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阿们。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就进入第三堂书报追求的信息交通。阿们。